给我们读一点圣经。我们先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第一节。我们读到第九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一到九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。在基督里为婴孩的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，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
这里是保罗，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，他在那里传福音，他们的信主了。但是保罗现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保罗是怎么讲呢？他说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从保罗来看，基督徒有两种情况，属灵的情况。一种情况是婴孩，或者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那就是婴孩。还有一种是属灵的，那就不是婴孩了。所以第二节他就讲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婴孩只能吃奶，当然这都是一个比喻，是比喻。保罗一定是用神的话来喂他们。那么神的话，有的话是为婴孩预备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有的话是属灵的话，婴孩是听不懂的，听不懂，所以只能用奶来喂他们。这是保罗所说的。第二节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这个饭和奶，这是一个比喻的。第三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吗？好了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就一定有神的生命住进来了，一定有圣灵住进来了。但是 神的生命是代表神的性情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，就一定有神的性情在我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要发一个脾气，你里头就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你要说一句谎话，你良心就会责备你了。这个那就是说有神的生命，你的性情，神的性情不允许你发脾气，不允许你说谎话。你如果说了，就会责备你，圣灵就会，你里面就不平安，生命的感觉就不平安了。同时圣灵还会指教我们，圣灵还会责备我们。但是圣灵的责备也好，你里面不平安也好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顺服的，不是的。我们还可以给圣灵讲理由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必须说这句谎话，不说不行。比方说有一个弟兄到一个弟兄家里去，一去的时候时间不对，人家正在吃饭，马上人家说啊，加一个凳子，你快来吃饭了，好不好？他不好意思吃饭，他就说了一句谎话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但是他里面知道这是谎话，好吧？好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，出于撒旦的。所以他里面一定有主的话提醒他，好不好？但是一个基督徒不一定就能顺服主的话，所以这种基督徒还是属肉体的，叫做婴孩，叫做婴孩，他只能够吃奶，还不能够吃干粮，不能够吃饭。那么这是保罗告诉我们，保罗是这样告诉我们。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12节，我们要读到14节，12节读到14节。
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
希伯来书这里是说到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那就是学习的时间，也许你信主已经5年了10年了，你本应该做师傅了，就是你应该供应别人了，好不好？应该供应别人了。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，好不好，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，那就是保罗说的，那是婴儿啊，好不好？只能够吃奶。保罗说不能吃饭，那里是翻译成饭，这里是说不能吃干粮，那就是婴儿。你信主十年以后也可能还是个婴儿，好不好？那在主的面前，好，因此十三节说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。那个仁义原文没有仁字，原文就是义，义就是神的行为，是中文把它翻成公义，好不好？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行为，包括我们说话，包括我们做事，都必须是义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。不义的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能做，绝对不能够做。所以谎话不能说，脾气是不应该发。如果你现在还在发脾气，那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，好不好？星期五我们专门在这里还交通了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还在伸冤，把道理要说清楚，夫妻之间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一个就是属肉体的，还不是属灵的。那么这种人还能只能吃奶，还不能吃干粮。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里说了一个基督徒，他的心窍要习练的通达，就是很顺利的。什么叫做心窍？心窍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分辨义和不义。这里头中文把它翻成心窍。那么在罗马书，保罗又用了另外一个字，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的十二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保罗在这里就说了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保罗是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刚刚希伯来是说的心窍习练的通达。保罗用的心意这个字，在保罗用的这个心意这个字，在原文是悟性，领悟的悟，悟性翻译成中文就是悟性。悟性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思想要更新，思想要更新。基本来说是用的心窍。那么我们再读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二十节 们读到二十六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。
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这个二十三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里的心智原文是思想在圣灵里改换一新。这里用的是思想，我们一个人基督徒的思想一定要在圣灵的指教下改换一新。罗马书十二章那是说到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说的是一回事情，用的字完全不同。希伯来书说的心窍熄裂的通达，就能知道好歹了。所以按照以弗所书，我们应该翻译的比较准确，那就是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两个字就是思想在圣灵里改换一新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都在用思想，但是当你用你思想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个思想还没有在圣灵里面改换成新，还没有，你还是一个旧的思想，还是一个旧的思想。那我这个思想怎么能改换一新呢？那刚刚罗马书的十二章是说弟兄们，保罗就说他劝我们要把第一个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你的思想改换一新，愿不愿意？愿意你就先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献上。什么叫把自己献上？就是主，我现在我把我自己，我自愿的把自己献给你，自愿的，我愿意听你的话，愿意顺服你，特别是我的思想愿意改换，让圣灵来管理我的思想。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你自愿的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所以很多人说到我们基督徒，就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在神学观点来看，你们都愿意顺服神，这叫被动啊，好不好啊？那是被动的嘛，神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不是叫被动吗？啊，我们人不能被动哦，人要主动哦，好不好？哎，神学的观点，我们这个叫被动，但是从属灵来看，我们这个被动是主动的被动，你懂不懂？这是这个，特别是这个，那一个老弟兄他就说到，他说这一个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叫做主动的被动，我自愿把我自己献上，要照主的旨意去做，这个就是是被动，但是是主动的被动，啊，这个就不同了，啊，这是余成华弟兄他就说到。在他的经历里面，这个叫做主动的被动。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是完全是被动，是被别人动，就叫被动。今天我们是 主动的被动，我自愿的，所以把自己献上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属灵的路就是这里开始，你自愿的把自己献给主，圣灵就在你身上做工，你这个被动叫做主动的被动。首先就是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，我们会有许多的思想都是肉体的思想，就是婴儿体贴自己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顺着我肉体而行的啊。这一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肉体还在你身上做主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就说了，我这个肉体是卖给罪的，看到没有？第七章，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为我按照我的肉体去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或者是心窍洗练的通达，或者以弗所书这章里说的，我们的思想要在圣灵里更新。这三处圣经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件事情。这个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。然后才能说到我们从吃奶的婴儿能够转变成属灵人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，说以哥林多人不是属灵的，是属肉体的，是婴孩。你要转变，那你就说你的思想首先要在主的面前要转变，要在圣灵里面改变。圣灵怎么改变法？圣灵指教的时候你必须顺服，你就要顺服，不照你自己去想，不照你的思想去想。我们的思想常常都会受世界的影响。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加拉太书，第四章，第九节，读到十一节。
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
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思想没有更新，所以他愿意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给他做奴仆。这些小学是什么做奴仆呢？就是他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气、年份。加拉太人就是谨守这一个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守不守这一个，会不会受这些影响？我们还会受这个影响。从遗传来讲，风俗来讲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节气，那么到了中秋就要吃月饼，对吧？守不守这个节气？端午节要吃粽子，那么一过年，大年要吃什么？好不好？ 都有，我们都有一套的，就是跟着属世界的东西去走。这是我们会受很多的影响，我们基督徒受很多的影响。所以因此保罗对加拉太教会他就说到这些，他们受了这个影响。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哥勒西书的第二章，第八节，先读第八节，然后我们再读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先读第八节。
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第二十节，
对，
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
这里就讲世上的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，这是理学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是哲学，哲学 philosophy，它是哲学，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录取。神学就是理学，现在的神学院好不好，他讲的东西就是理学，就是哲学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很多的讲的东西都不符合圣经。比方说最近有人就问我，就有一元论、二元论、三元论，圣经里哪有一元论、二元论、三元论？没有啊，这都是神学的。他要来推论，比方说一元论跟二元论不同，二元论跟三元论又不同。他们所说的三元论，就是我们圣经里，他就把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是有灵魂体。所以神学就有一个观点说，你如果相信人有灵魂体，你就叫做三元论，有轮回的三元。圣经里没有三元论这三个字，这是神学说的，就是有灵魂体，就是三元论。那么神学的二元论是什么呢？二元论就是说灵魂不分，因为身体是物质的，我们都看得见自己有身体，灵魂看不见嘛，灵也看不见，魂也看不见，所以就把灵魂合成是一个，灵魂是一个，这叫二元论。所以人只有灵魂是一个，然后能够看得见的身体是一个，这叫二元论。印尼那个唐崇荣就是二元论，好吧，他就是二元论，这个就是错误的。圣经里没有二元论，也没有三元论，更没有一元论。一元论就是说灵魂体合成一个，不要分了。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，神是用地上的泥土造人，人就有身体了。神将一口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，就是他的灵， 然后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中文的翻译成了有灵的活人是错误的，应该翻译成活的魂。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，人就有灵魂体了。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一个基督徒就能够把你的灵魂分开的，灵魂是可以分开的啊。你知道我这个思想，你如果思想在圣灵里更新，你的一个人知道我这个思想是魂里面给我的还是灵里面给我的，是从灵来的还是从我自己的魂里面的，能够分开的。用什么方法来分开呢？神的话就可以分开。这个你我们读一组希伯来书，第四章，我们就读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的十二章，第四章十二节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
好了，这是说神的道，那个道字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神的话，是活泼的。活泼原文不是活泼，原文是有生命的，有功效的，就是有能力的。一个基督徒你分不清你这个思想是从魂来的还是是圣灵来的，但是神的话就能够让你分辨出来了。我这个思想完全是从肉体来的，我这个思想是圣灵给我的，我应该顺服的。什么？神的话。神的话一来就能够把我的灵和魂分开了。所以灵魂不是一个，灵魂和魂是不同的。在基督的身上，神的话能够把灵和魂分开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经历。好，请讲。
讲一下，我认识有一个基督徒哈，年纪也是很大，他讲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，他就先问圣灵，我可不可以去这样子。那我说你怎么可以感受得到圣灵可以不可以去？你怎么可以？
这个他如果他说是问圣灵、
啊、
这个就最好不要说问圣灵、
啊、
就是问主、
啊、
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，我可以先问主的，主啊，我今天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做任何事情我都先要问问主，主啊，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。比方说今天我们下午有白饼聚会，有聚会，我们都要问主，不是来不来，就是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聚会，让我们在聚会里面有你的同在。那么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要去哪里，你最好还是要向主先祷告，不要说问圣灵，因为圣灵不听祷告的。我们就问主，可以，主啊，如果我不该去就求你拦住我、啊、可以要问了。那么我跟你们说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我曾经说过了。我在天津读大学的时候，南开大学，那个时候因为是这个国民党的时代，那是1947年、48年，那个时候货币在贬值，所以我每个月我的父亲要从四川寄钱寄到天津来，到了我的手里就贬值了。他寄的时候也许200块钱，到我的手里可能只值50块了。他寄的可能是我的伙食费，到我的手里也许只能买一支牙膏了。所以贬值很厉害，所以我父亲就用了一个办法。天津他有一个朋友，老朋友，就喊那个朋友，他就托那个朋友把钱给我，当天我就到天津就拿钱，不会贬值吧。所以每一个月就约好了，好像我记得是中旬啊，每个月的中旬就是15号， 我就到他家里去，他就把这个月的钱给我。至于我父亲怎么给他，那是他是他们的办法，好像是我父亲给了一笔钱在他那里让他做生意，因为那个人好，他是做生意的。那么有一天我从学校出门了，我推一个自行车，我就给神祷告了，我说主啊，今天我要到这个我父亲朋友家里去拿钱了，求你与我同在，我给主祷告了。可是我一祷告以后，我就觉得不平安，就觉得不该去，不该去。那么我就说，管你平不平安，我一个月跟别人约好的，不平安我也要去，我就去了。我一到他家里，就敲门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铃，一敲门，没有人开门。我想他可能在洗手间吧，我再等一下，又等一下，又敲门，也没有人，再敲门也没有人。好了，马上我里面就责备我了，刚刚出校门的时候跟你讲了不要去，你说不管平不平安你都要来，进来他家里没有人吧，谁知道他家里没有人啊，我不知道，主知不知道？主知道。所以主在那个时候就提醒我，你不要去，我没有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。结果我就把钱推到一个自行车，就灰溜溜的回去了。为什么？钱也没有拿到，好不好？本来今天要拿钱，如果明天要拿又要贬值了。感谢主，在晚上他们就把钱送到我的学校来了。他说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家里今天有急事，家里没有人，也没有，那个时候电话也没有，这个像我们这种电话没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什么事情先问主，这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不平安你最好不要去做啊，圣灵会带领你。这个也就是说到我们的思想了，你思想有没有每一件事情都想到神，或者说思想在圣灵里要更新，一定要听圣灵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几处的圣经。那么刚刚过了西书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会影响我们啊，这就提到了哥罗西书，这里提到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所服从呢？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节，这用的时候都败坏了。有一个姊妹今年问我，她是从进来刚刚进大学，她原来在四川，现在到上海进一个大学，去了以后就有很多人告诉她要看风水，好不好？基督徒今天能不能看风水啊？不能看啊。风水告诉你，你这个床应该怎么摆，你照它去摆吗？完全不需要啊，这都是世界上的东西的影响，我们不受风水的影响。那么练瑜伽，瑜伽很多东西，它很多的做法，很多的它的那个做的形式都是有敬拜偶像的形式啊，身体的行动，身体的做法啊，这是要特别要注意的啊。所以像这些东西，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锻炼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。所以千万弟兄姊妹不要受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的影响，太多了影响我们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因此我们 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，让弟兄姊妹要知道一点，就是你的思想有没有在圣灵里面更新，你的心意有没有练习的通达。啊，保罗也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就是悟性更新而变化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在做每一件事情，说话是做说每一句话以前，你的思想要在主的面前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好不好？不要受外面的影响。请讲。
那个世上的小学要你们是指什么？
啊，世上的小学，这里就是说，第八节，哥林西书二章八，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，人家理智的人家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。这是哲学上的东西，就是属于小学了。
哲学
理学吗？好不好？虚空的妄言就是遗传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，弟兄姊妹小心，好不好？哲学的东西，好。
现在有的教会说要守犹太的那些犹太的各种的节气，
做
什么各种节那些，让基督徒就去守那些节。
啊，对。摩西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节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，我们不能守日子哦，节气哦，都不能守的，好不好？嗯，都不守。你想，犹太人他们要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但是主耶稣说，安息日可以做善事。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？
守那些节期是在旧约要守，是吧？
对，
新约以后应该
摩西律法要守。今天新约我们不守了，我们是恩典时代了，好不好？恩典时代我们不守旧约的摩西律法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守摩西律法，所以那些节期我们都不守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不守。
好，这样呢？刚才呢，我就听就是话，这个灵，圣灵，帮这个灵呢是干净的，我们的肉体帮这个魂是不干净、肮脏的。如果不肮脏、帮干净，就我们多个魂呢，都是受这个圣灵、受我们灵影响的。好了，如果来讲一个肮脏。一个要不干净住在我们里面，就经常在好像那个罗马书第七章打架了，是吗？会不会的？
现在这个我们有一定要根据圣经的真理，我们第一个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你是基督徒了，你里面就住了圣灵了，圣灵住在哪里？是住在你的灵里面，不是住在你的魂里面，圣灵在你的灵里面。那么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，你的灵，人的灵是不是就圣洁呢？好，让我们又要读一首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看我们人的灵是不是就圣洁了。请我们来读一首圣经，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七章。第一节那个魂字没有的不要读出来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七章的第一节，那个魂字没有的。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七章第一节，七章第一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， 敬畏神得以成圣。
这里面又说到魂了，保罗就说，亲爱的弟兄，这些是不是基督徒啊？
是。
基督徒的身体是不干净的，下面说灵也是不干净的，看到没有啊？灵里还有污秽哦，好不好？虽然圣灵住进来了，我的灵不一定就干净了，我的灵不一定就完全顺服圣灵。所以今天你愿意顺服，好，先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啊，我愿意，这就叫主动的被动，主动的被动，好不好？你愿意把自己奉献主，我愿意听你的命令，我愿意顺服你，好不好？当你愿意顺服主，把你自己奉献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圣灵就会管你这灵了，因为他住在你里面，你的灵不一定就干净，圣灵管你灵的时候，你的灵就会顺服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把自己奉献了。那么你的灵怎么知道能够顺服啊？神就会有话给你了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能够把你的灵和魂都分开，连你的思想都能够弄清楚干不干净，好不好？今天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是走这一条路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还是个婴儿，好不好？还只能吃奶。
这样我们信着耶稣基督之后来讲呢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这个洗净是灵魂肉体吗？
好，主耶稣，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接受他做救主，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所有的罪，包括你的思想，你的罪都有啊，都给你洗净了
全部。
哎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哦，你的肉体还是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那罗马书第七章，好不好？洗净了你的罪行，但是你肉体还有个罪在里头，住在里头啊，好不好？那个罪可以影响你的灵，影响你的魂，影响你的身体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个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成为一个属灵人，不做婴孩了，不属肉体了，先回去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不止奉献一次，天天都可以奉献。主啊，今天我再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，主啊，你来管理我，特别管理我的思想，不受世界的影响，不受感情的影响，好不好？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肉体的私欲，那个私欲就是感情，好不好？感情会影响我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东西都要除掉。所以当你除掉以后，你这个人就会慢慢慢慢脱离肉体，属灵了，好不好？一属灵了以后，这个就叫做主动的被动，好不好？圣灵就管理你了，你完全能够顺服了，但是是你自愿顺服的哈，不是神强迫你顺服，神绝对不强迫一个人。所以有人问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神为什么不把他的手给他拉下来？他去折的时候就赶他不要折，拉下来，神不勉强人，除非你自己愿意。如果亚夏娃说，主啊，我这个要折果子的十个手我现在奉献给你，求你来管理，这个就叫做主动的被动，好不好？神就会管理了。如果你没有做到主动的被动，神还不会管理，好不好？啊，神绝对不把我们每个人当成一个机器人，好不好？不会的。好，感谢主吧。我就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。今天啊，好，你
马弟兄有一个，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圣灵是来做工的，那那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他说是靠着圣灵随时随多方祷告，这个是怎么有关系啊？
好，那我们来读一读吧，就是你读的以弗所书。 第六章吧。十八节哈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必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，讲明福音的奥秘。第一个，这个靠字原文不是靠，原文是在圣灵里面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是靠圣灵，是在圣灵里面，它是 in Holy Spirit。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来随时祷告祈求，就像我们聚会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聚会，像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后面说一句话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原文都不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原文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每次祷告完了，我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应该是说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， In name of Jesus Christ， 好不好？在主的名里面，不是奉，中文把它翻译成奉，原文不是奉，好不好？都是在，所以这里是在圣灵里头，随时多方，就是没有时间的，随时都可以祷告，多方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你走路也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你睡在床上也可以祷告，多方，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你想起来你就可以祷告，随时向主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感谢主吧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请 Roger 弟兄做个结束吧。